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每一天我们都会做许多的选择，这些选择会带来后续的影响跟结果。如果你选择准时起床，就可以享受不赶时间的上班路程；如果你选择熬夜，就可能得承受个一天一早爬不起来的痛苦。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曾经说，当立即的结果让人喜欢，后来的结果就会带来灾难，反之亦然。那么哪些选择会带来好的结果，哪些选择会带来坏的结果，我们又可以怎么运用在因着选择而建立的习惯中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阅读星球，更多探索相关的内容。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到力量。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以下简称《原子习惯》，里头分享了有关于建立好习惯的四个法则。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四个法则了，叫做“让奖赏令人满足”。1990年代后期，一位名叫做史蒂芬·卢比的公共卫生研究员和团队前往印度河三角洲西北部，也就是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城克拉吃。克拉吃是世界上人口数前段班的城市之一，到了1998年，已经有超过900万的人以那里为家。2013年的4月，世界城市区域研究发表了第九届调查报告，世界大都市依照人口数排名，巴基斯坦的克拉吃人口已经达到2080万人，世界排名第七。克拉吃是巴基斯坦的经济中心跟交通枢纽，有最繁忙的机场跟港口。在克拉吃的商业区，你会找到标准的城市设施，以及车水马龙的市中心街道。但同时，克拉吃也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城市之一，因为那儿有超过六成的居民住在贫民窟以及非法占用的聚落。这些人口稠密的区域，满满的都是旧木板、煤渣块以及其他废弃物胡乱组成的临时房屋，没有处理垃圾的系统，没有输电网络，没有干净的水。干的时候，街道上都是尘土跟垃圾的集合处；湿的时候，街道成了积满污水的泥坑，蚊子在一滩一滩的死水里滋生，孩子们在垃圾堆中嬉戏。脏乱的条件导致疾病广泛的传播，受到污染的水源造成腹泻、呕吐跟腹痛的流行。住在那儿的小孩有接近三分之一营养不良。这么多人挤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病毒跟细菌的传播速度就会很快。就是这样的公共卫生灾难，把史蒂芬·卢比带到了巴基斯坦。卢比和他的团队意识到，在这个卫生条件非常差的环境里，光是洗手这个简单的习惯就能够为居民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当地有许多人其实早就知道洗手的重要性，即便知道，许多居民还是用很随便的方式洗手。 有些人只是把手快速掠过水龙头下方碰个水而已，有些人只洗一只手，而许多人在准备食物之前根本就忘了洗手了。每个人都说洗手很重要，但很少人真的养成洗手的好习惯。问题不在于知不知道，而在于有没有确实的执行。于是卢比的团队跟美国宝桥公司 PNG 合作，提供舒芙佳香皂给当地居民使用。比起一般香皂，这个舒芙佳香皂用起来比较享受，有香味，很舒服。史蒂芬·卢比说，在巴基斯坦，舒芙佳是顶级的香皂，研究的参与者时常提到他们有多么喜欢这款香皂。这款香皂容易起泡泡，人们就可以在双手涂满肥皂泡沫，而且闻起来很香，顿时之间洗手变得令人愉悦了。几个月之内，研究人员就发现贫民窟里的孩童健康很快有了改变，腹泻发生的几率下降了 52%， 肺炎发生的几率下降到 48%， 脓包症，这是一种皮肤的细菌感染，发生率下降了 35%，长期效果应该会更好。六年之后，史蒂芬·卢比再次回到克拉吃，发现当初获得免费香皂被鼓励洗手的家庭中，有 95% 都在家里的洗手台上放了肥皂。这五年多来，史蒂芬·卢比的团队并没有提供任何香皂给他们，但是在之前的推广中，他们已经很习惯洗手了，所以就继续维持下去。而这个例子十分有力地说明我们今天要探索的行为法则四，让奖赏令人满足。经理每一次跟家人进到某一个市区的时候，都会优先去选择其中一间百货公司上厕所，原因是那间百货公司厕所摆放的洗手露品牌，洗完手之后手部会感到很舒适。我们洗了几次都非常满意，没过多久就把那款洗手露买回家了，因为很方便，这个洗手露品牌就设柜在百货公司里，下楼就买得到了。你可以说这是厂商打的消费策略，但经理觉得这样的推销方式确实很聪明。既然人们上完厕所都会洗手，不如直接提供洗手露使用，一试成主顾。直到现在，经理还是很喜欢使用那一款的洗手露，也让经理觉得洗手不仅是为了卫生，也是一种享受。你会发现让消费者买单的商品多多少少也包含这项因素，制造让人感到愉悦的经验，也就比较会想要购买这个商品。再举个例子，19世纪的口香糖已经在做商业的贩售，但是直到箭牌口香糖在1891年上市之后，嚼口香糖才成为全球风行的习惯。早期口香糖是用相对无味的树脂制成的，有嚼劲但不好吃，箭牌口香糖彻底革新了这个产业，加入了绿薄荷、果汁等等的口味，分别命名为白箭口香糖、黄箭口香糖。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青箭口香糖则是在这之后出现的。箭牌口香糖让产品变得好吃而且有趣，接着他们更进一步，开始把嚼口香糖塑造成一种清洁口腔的方式，广告说吃这款口香糖会让你口气清新，好吃的口味跟清新口气的感觉立即强化了这款产品，让它用起来令人满意，消费量飙升，于是箭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口香糖公司。牙膏的发展轨迹也很相似，为产品添加绿薄荷、薄荷等风味之后，生产商大为成功。其实这些味道并没有让牙膏变得更有效，只是创造了口腔清洁的感觉，并且让刷牙的经验更加令人愉悦。以上这些例子证明了行为改变的基本原则，带来奖赏的行为会被重复，带来惩罚的行为则是会被避免。更进一步来说，正面情绪会培养习惯，负面情绪会摧毁习惯。让奖赏令人满足会增加我们下一次重复这个行为的可能性，因为习惯回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听到这，我想你会更加了解让奖赏令人满足这个原子习惯法则是如何影响我们生活中许多微小但是重要的选择。无论是洗手变成一种享受，或者是口香糖跟牙膏透过味觉的回馈成为我们的日常经验，我们都发现人会被奖赏吸引，我们倾向于重复那些让我们感到愉快满足的行为。那么换个角度来想，我们在追寻满足的过程中，是不是曾经有停下来问自己 真正能够持久甚至是永恒的满足到底从哪儿来？即便我们买到喜欢的东西，品尝到美食，旅游打卡，常常都是当下很开心，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世界上的奖赏很多时候都只是短暂的，就像是肥皂的泡泡，口香糖的甜味，用完就没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有一份永恒的奖赏是超乎这个世界，在这世界之上，来自于创造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真正的渴望，他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超越物质与感官的满足。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火把音乐的《永恒的奖赏》。
领受你的话语，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的力量，我诗歌，我的拯救。领受你的应许，我相信恩典够我用。每一天，你圣灵将我围绕，带领我全力为你梦想。
理智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火把音乐的《永恒的奖赏》。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到的是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来到习惯法则四，让奖赏令人满足。接下来我们要来区分立即奖赏跟迟延奖赏之间的不同与应用。首先我们知道，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有些选择不会马上带来好处。你在工作上表现优异，会领到加成的三节奖金、年终奖金。今天运动，也许冬天就不会过重。现在开始储蓄，也许五年之后，你就有头期款可以买房子了。这些都是延迟回馈，报偿是在将来，不是现在。立即奖赏则是相反，并且从大脑的分析来看，我们喜欢快速报偿胜于长远的报偿。这从我们喜欢找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喜欢走捷径不喜欢等红绿灯等等的思维模式可以明白。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为时间不一致性。大脑对于报偿的评价随着时间不同而不一致。比起未来，你更看重当下的回馈，因为我们认为当下确定有的奖赏价值通常比未来可能有的奖赏高。但是这有一个危险，我们对于立即满足的偏好有时候会造成问题。比如说，明明知道喝太多手摇饮料会伤肾，为什么还是想要天天喝？明知道抽烟会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为什么还是想要抽？明知道不安全的性行为会让自己染上性病，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做？答案是，我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预设，坏习惯的后果被迟延，可是带来的奖赏却是立即的。喝手摇饮料对长期来说身体有害，但是当下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吸烟可能会在十年后使你丧命，可是你现在就可以降低压力。不安全的性爱可以立即提供愉悦跟刺激，疾病跟感染则在几天、几周甚至是几年之后才会出现。随着时间过去，每个习惯都会带来多重的结果，根据你的选择有不同的走向。坏习惯的立即奖赏让人感觉到很好，终极结果却让人家感觉到很糟糕。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曾经说道，一个习惯最初结的果实越加甜美，后来的果实往往越苦涩。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就记载着世界上第一对人类亚当跟夏娃，因为曾经为了当下的愉悦而引发后来的苦涩。耶和华神创造亚当之后，把他安置在伊甸美丽的园子，那里什么都有，因为耶和华使地长出各种树木，它们既好看又有好吃的果子。在园子中间则是有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让亚当在那耕种看管园子，并且吩咐亚当说，你可以随意吃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只是不可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上帝又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那就是夏娃。起初他们二人在园子内生活非常的幸福美好，但是有一天邪恶的撒旦化作狡猾的蛇前来引诱夏娃，他接连使用了三个招数。第一，提出质疑。撒旦对夏娃说，上帝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这其实是一个诱导性的质疑句，撒旦刻意的模糊焦点，把原本耶和华说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的命令说成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撒旦试图让夏娃心中产生混淆，也可能要试图塑造上帝是一位严厉不通情理的神，制造不确定感跟怀疑感，削弱夏娃对于迟延奖赏的信心，也就是上帝所设命令背后的赐福跟信任。第二个跟第三个分别是扭曲真相跟提供立即奖赏。撒旦进一步对夏娃说，你们一定不会死，上帝那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你们吃了那树的果子以后，眼睛就会打开，像上帝一样懂得分别善恶。这是撒旦的第二跟第三步，也是核心的手段。他不但否认了惩罚，否认违背神命令的后果会发生，还强化了行为的立即奖赏， 吃了马上就会有收获，你马上就会变聪明，马上提升自我。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性的立即奖赏，让人放弃真正的奖赏，追求虚假的当下满足。也就是说，撒旦制造了假象的立即回报，告诉夏娃，只要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像神一样。另外，撒旦也否定了后果的真实性，欺骗夏娃，违背神的命令不会怎么样，根本是上帝怕你们跟他一样，这样上帝就没有办法控制你们了。这是极大的谎言。可惜的是，夏娃以及亚当的反应确实道出了我们人类面对选择的时候因着自我导致的悲剧。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可口，悦人眼目，可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把果子给跟她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当亚当跟夏娃选择吃下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无知的，他们知道神的命令，也知道这棵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然而那棵果子看起来厚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在当下的诱惑跟渴望中，他们选择了立即的满足，立即的奖赏，认为这个立即的奖赏是知识的开启，自我的提升，甚至想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那颗看似甜美的果子背后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中最苦涩的后果，死亡落入了世界。这也代表与神的隔绝，劳苦、羞耻、罪的进入，失去了伊甸园中原本的完美跟紧密的关系。亚当和夏娃错失了那永恒的祝福，只为了一时的好奇跟享乐。而这个选择也映照着今天我们许多人的生活。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该坚持的地方妥协了，在该等候的时候急躁了，我们想要立即看到结果，立即感到快乐，立即被满足，于是选择了一些当下看起来不错的决定。贪食、欲望、说谎、仇恨、报复、成瘾，可是那些选择真的为我们带来了自由跟满足吗？还是反而让我们更空虚、更疲累，活在懊悔跟重担当中，并且最终我们还都要走向死亡。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耶和华神施行审判，亚当必须要在地上辛苦劳碌才有饭吃，夏娃必须要承受生产的痛苦，并且他们有一天都要死。但同时，耶和华神也埋下了伏笔，他要再给人们机会，有机会悔改，修复这破碎的关系。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已经启动了救赎计划，皮衣来自于动物的流血，神亲手给他们披上，代表牺牲跟遮盖。有一天神要自己修复这个关系，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宣教士保罗曾经说，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但紧接着下一句他说，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下的礼物则是永生。这句话是一个提醒，当我们不断地想要追求当下快感、眼前的利益，其实我们也在一步步错失那延迟却更美的祝福。这份祝福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也许你现在正在面对某种诱惑、某个选择，也许你正在思考，我为什么总是建立不起好的习惯，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反复地被坏习惯、负面情绪牵引。精灵鼓励你，最重要的是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动力来源，一个比立即快乐更强烈的吸引力。这个来源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他为你死，为你而复活，他愿意进入你的生命里，帮助你脱离那些不断拖住你的重担跟习惯，并且一步一步建立一个充满自由跟喜乐的人生。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说道，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也看见了迟延的奖赏，那就是你，你的得救以及跟他紧密的关系。你是否愿意也把你的眼光从当下的短暂转向永恒的盼望？愿你领受这份从神而来的礼物，那是超越一切眼前的奖赏，并且能够带到永恒的礼物。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好心情》专辑当中的《最珍贵的礼物》。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的礼物，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恩典，为了你也为了我，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